今天早上陈根我们来看民数记第十一章。民数记第十一章我读完以后，我想想前面才用了那么多的篇幅，神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百姓要做这个做那个，设立律法，要这样行那样行。我读完以后把我一个感触，比较深的感触跟大家讲一下。今天有很多服侍主的人都在追求什么呢？都在追求耶和华上帝向他说话，就很像摩西说话一样。那么有的时候就算一个想服侍主的人，传道人、长老、牧师等等，就算耶和华没有对他说话像摩西一样，他自己要把他说成这是神的话，好像都追求都在追求这个东西。而且在追求教导神的百姓要这样那样这样那样，但是有没有耶和华神吩咐呢？你也不知道。反正他读了圣经以后，反正就是喜欢要教导人家这样这样这样那样那样那样那样。我今天读完特别全面、印象那么深刻的会幕也好、节气也好、律例典章也好，都是耶和华直接当面当的告诉摩西，要摩西去告诉以色列百姓的。好像今天我们大家追求的摩西的这样的一种的荣幸，有也好，没有这个也好，因为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嘛。但是我今天在读的时候的一个重点在哪里，你知道吗？我今天读那个重点是，就算当年在以色列人当中有像摩西这样可以面对面让神向他说话，他也不折不扣的完完全全把神的心意又奔赴给神的百姓。到头来什么结果？才讲完呢，到头来什么结果？以色列百姓又大发怨言。又大发怨言。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呢？今天我要讲的是，我们在人群中服侍的人，我们所要追求的，你就是追求到，当然这个没有办法追求来的。你要追求懂圣经，你自己可以去追求，可以去学习。你要去想学一套教导的内容，你可以去学习，去要人家的奖章，要人家的材料，这些你都可以自己努力的。但是你要像成为摩西一样，那非要神拣选，不是你努力就可以的，你同意吗？就算你是被神拣选像摩西一样，你做了神透过你要做摩西所做的一切功，到最后怎么样呢？我们以为这样搞完以后，弟兄姊妹就会听话了，弟兄姊妹就会爱主了，弟兄姊妹就会怎么样了吗？圣经的事实告诉我们，会不会？不会。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不是在我们外面给他了一些神的规定，外面给他了一些这样的教导，不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这个人他内心里面真正要的是什么。这个东西不是人可以左右，这个东西也不是人可以扭转。你不要说一点跟你关系都没有的弟兄姊妹，就是你的配偶，就是你的小孩嘛，你能掌握他的心？他的心跟你不一样，你一定要他按照你的心做事吗？假如还存有这样迷信观念的人，以为说追求到自己像摩西一样了，教会就会带得好，弟兄姊妹就会听话，那么今天这段圣经的事实，今天这段圣经记载的事实就会戳破你对于一些道理的泡沫。不是这样的。这个决定在哪里呢？我的意思说，是摩西你就做摩西你这一份，但是做完以后会有什么果效，不是你摩西可以决定的。是谁决定的呢？是那些以色列神的百姓他自己决定的。他的决定到底要让神的怒气在他们身上发作，他们自己内心所存的是要让神的恩典临到他们。在乎摩西吗？其实耶和华上帝要摩西这样行，只是等到有一天神向他的百姓显明的时候，你们还有什么话说？我没有说不教而诛啊， 你看摩西没有折扣的把我的话告诉了你们，把我的心意告诉了你们，你们今天还是这个样子，是不是这样？摩西有没有在那地方夸口，哎呀你看上帝向我说话了，我讲的话100%是从上帝来的，不需要去证明这些，证明这些对那个你讲神的话语给他的，这也不是一个党给你下命令，也不是个部队给你下命令，你非听不可，不是这样的嘛。上帝把一个自由意志给了我们人，是不是啊？我们人可以悖逆反抗神的心意，但结果怎么样？只是招致他自己个人的灭亡跟痛苦。这一点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或者服侍弟兄姊妹的人看见，神拣选要做摩西，我就真真实实的忠心良善的做摩西，但是怎么样呢？也不要想说一定什么好的结果，因为结果这个事情不是因为我做的事情会产生什么结果，但是我们多少人今天在神儿女当中服侍的，好像没有果效就不做了。这边有没有果效？没有果效，而且没有果效到个什么地步呢？让摩西都不想活，让摩西都不想管了。你看今天有多少人一直高举自己所传讲的100%是上帝透过他讲的话，对不对？是不是啊？弟兄姊妹欲心大发，是不是爱世界之心大发，他在那个地方有没有想死？没有，他说要死你们这些弟兄姊妹去死，我把神的话都告诉你们了，是不是啊？你们还是这个样子，是吧？哦，以为说上帝100%把他的话传给我们，要么去跟弟兄姊妹讲，我们就可以不爱那些弟兄姊妹吗？摩西在这个地方他为什么会灰心，为什么会痛苦，为什么想要死，为什么想要死？今天有那么多说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人，看见弟兄姊妹的爱世界败坏，他为什么不想去死？那个差别在哪里？弟兄姊妹，你告诉我，你们有没有去想过圣经记载的事实？我再说，一而再，再而三的戳破了我们一些唯道理是从的一些人的泡沫。人家摩西是这样的一个人，真的。摩西讲的没有一句话跟百姓讲的，我要这样讲，耶和华要摩西对百姓讲的话，他没有一句不照按照耶和华的意思去讲的。我倒不说摩西对神的百姓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神要他讲的，他求他的内兄，昨天我们读到了，要他留在这个以色列当中跟他们一起去，什么耶和华上帝给我什么，这是耶和华上帝要他跟他讲的吗？我不是说摩西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上帝要他讲的，我乃是说上帝要摩西讲的话，他没有一句不去告诉神的百姓。那更何况我们呢？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话，神要我们讲的吗？神真的要我们讲的话，我们不折不扣的完全讲吗？但是我在这里看到一个光景，看到一个什么光景呢？人会发怨言，不是你教导的正不正确，人会发怨言是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不能够改变人，我们就不要希望说我们讲了些什么，叫他做了些什么，他就会怎么样，不会的，你相信我，我也不是神，我要你相信我好像不太有点大不浅，我只是说圣经里面记载的事实告诉我们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会幕每一样的尺寸标准规格统统按照都造好了，是不是、啊、要他们守这个节，做那个怎样做那样做，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怎么样吩咐神的百姓，神的百姓就照着这样做，都照着做了，结果怎么样呢？哎，一想起肉体里面的需要，想要满足的时候，怎么样？就嫌神所赐的不好，就想起了他们在埃及为奴之地的那一些可以满足他们肉体享受的。你要怎么样？你要去怪他吗？我们可以用一个什么理由呢？我跟你讲的都是上帝的话，你怎么可以这样？这不是很可笑吗？ 那我在这边读的时候给我很大的一个思想呢，就是说为什么摩西会想要死，你不管就不管了嘛，对不对？而且你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告诉他们，他们不遵行，你还可以像今天许许多多的所谓服侍主爱主人把弟兄姊妹臭骂一顿，是吧？你怎么去想死呢？到底怎么回事嘛？啊，今天我们有没有想过弟兄姊妹贪爱世界不听话，我们去想死，差别在哪里？差别我把我的体会稍微讲一下，这是我的体会，不要把我体会当作圣经。就说神托付我们，神托付一个服侍主的人，托付摩西要把这些人带进应许之地，是吗？你要把我的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带我到他们应许之地去，这是神所托付他的。而这些人一天到晚这个抱怨，不听神的话。那么摩西里面一个想法就是，好吧，你们要什么我就给你们嘛，因为神要命令我要带着你们一直要出埃及，出了埃及现在过旷野，过了旷野就到应许之地嘛。你们在那边乱闹，那我怎么办？我只好以满足你们的方式，我不能满足你怎么样呢？他里面就一方面又不能满足这些人，一方面觉得不能满足这些人，这些人不听话，那么我怎么把他们带进神所应许之地？他们一掉头回去埃及了，我要怎么跟上帝交代？他难不难啊？所以他才会这样的一种真实的感觉。我们今天的不是什么神的百姓，什么神的托付，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在工作里面，我在侍奉里面能够做到最大啊，能够说上，我今天讲的话都是上帝要我讲的，对不对？我讲的100%对，你们不听话，你们要走了。有些人甚至没了，有些人甚至赶人家离开教会，你不喜欢这里去别的地方好了。奇怪，怎么没有摩西这种心肠呢？一天到晚想做摩西，等到遇到了跟摩西同样的事情的反应跟摩西完全不一样，那我们还是什么摩西呢？我们也是一种贪婪，不是贪婪肉，是贪婪地位，贪婪权力。而摩西这样真实的感受，假如你真的也有过的话，你慢慢就能够体会。神啊，我是没有办法，你呼召我要我做你要我做的事，但这些百姓也不是我怀胎的，你硬要把这些人给我，他们又不听话，对不对？我哪里给他们肉吃呢？好了，你让我死就算了。那意思是什么呢？上帝讲你要我死的话，你就不能够怪我，不能够怪我没有完成你的使命啊。摩西跟神发了这么大的火，上帝有没有生气啊？有没有？我们不要去教导人家，不要跟上帝发火，不要去讲这些话，你在圣经里面没有根据的，有的也只是你领受的道理的根据，不是事实。摩西跟上帝发这么大的脾气，或者说他把他这么大的苦情在神的面前跟神讲，意思就是上帝你给我死算了，应不应该啊？可不可以啊？今天很多人喜欢来问我一个问题，可不可以啊？圣经里面记载的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是是不事实的问题。可不可以是神在传讲律法的时候才讲可不可以，但是圣经里面记载人的时候都给我们看见他会这样，那么我们又要怎么办？跟神发这么大的火可不可以？当然不可以嘛，我们是人他是神，但是发了这么大的火，你看看神怎么来对待摩西嘛。我们不要光讲道理，我们要看事实。神能够知道摩西有这么大的委屈，摩西有这么大的痛苦，是因为我呼召他，他面对这么大的难处，他现在跟我把他心里面这么真实的话跟我讲了。神没有怪摩西。今天你看有多少人在神的面前从来不讲真话，都是讲道理。 我们跟道理去跟自己讲，不要去跟神讲。你看祷告里面都在跟神讲道理，你把你的，你今天已经在很生气了，你今天已经在很痛苦了，还在那边跟他讲说我要凡事喜乐，要怎么样怎么样，这些话是上帝感动启示人写的吗？你还去把这些话去讲给上帝听干什么？你要像摩西一样把你真实的光景讲给神看，你看看上帝是要给你解决你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呢，上帝还是把你臭骂一顿，还要你去解决你不能解决的问题呢？我今天读这段圣经的感触很深。摩西两头为难，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满足神的百姓吃肉这个要求，而这些百姓怎么样？这些百姓是厌恶神赐给他们的食物，他们要去追求埃及地，用今天的话来讲，神给他们的一种生活里面的需要，清清淡淡健健康康的这样一个东西他不要，他要怎么样呢？他要按照世界上面的人啊，堕落的人的那种食欲这个口味，不是胃口啊，口味，在那边要去满足他的肉体。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看看今天多少神的儿女，他信耶稣不是来跟随耶稣，他信耶稣是希望耶稣跟着他来满足他自己没有办法满足他的东西。摩西在这个时候有这么大的感叹，有这么大的情绪，耶和华上帝清清楚楚，他不是随便的，不是真真实实，他心里面他真的不想活了。在这个时候上帝不要演戏给神，神知道你是演戏的，哎，你可以在人面前演戏，你演戏给上帝没有用。什么叫演戏给上帝没有用？你假惺惺的讲了一大堆的东西，对不对？根本就不想死，对不对？你演给上帝听，那你继续演好了，除非你是真心，神就解决你的问题。在这个地方神有没有解决他的问题？你看我这么责任那么重，对不对？我一个人独担，耶和华上帝啊，我他们要肉吃，我哪里给他肉吃？摩西跟上帝讲的两个问题，意思就是这两个问题你不解决，那你给我死好了，是不是这样？摩西倒不是说我死给你看，没有，我说那你给我死好了，这么真实？我在这边问的是，上帝对他对摩西这样的一种情绪的反应或者事实的反应，耶和华上帝有没有一句责备他的话？有没有？有没有？我们读的圣经的事实有没有一句责备摩西的话？今天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讲了一些实情，他的痛苦。今天有多少服侍主的人讲了上帝都不讲的话，还把他骂一顿？神要帮他解决问题的，我们不能解决他的问题，还骂他一顿，信心不够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听神的话。在这个地方，耶和华有没有跟摩西讲，你怎么信心不够啊？你怎么不相信我啊？耶和华上帝二话不说，好好好好好，你讲的有理，我怎么样呢？好，第一个解决你一个人独担这个重担不好。我每次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想起摩西在旷野里面的时候，一个人在那边审理他的百姓，他的岳父叶特罗从米甸，那个米甸祭司叶特罗，那从他的地方可能来看他的女儿，来看他的姑爷，看见他的姑爷摩西这么辛苦，给他出了个主意，是不是啊？你要选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对不对？是不是啊？有没有？今天还有多少人把这段圣经以为是耶和华的默示，是耶和华的默示，但是不是耶和华的意思。什么叫是耶和华的默示，不是耶和华的意思呢？就耶和华真的默示摩西，让他想起叶特罗来看他，有过这么一件事情。但是是神的意思吗？不是。所以你要很了解，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但圣经里面记载很多神所默示人写出来的东西，却又不一定是神的意思。假如这点你不能分辨的话，有一天圣经会害你。摩西在那个地方，他一个人在神里，哇，他很喜乐。虽然这个吃饭时间没有，上厕所时间没，但是他在那边还没有抱怨嘛，说这个责任太重大，我应该承担不起，没有嘛。只是他的岳父看了，觉得有点心疼他的女婿，才给他出主意嘛。哎，这个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这个什么？这是一个外邦米甸的祭司给摩西出的主意耶，是神的意思吗？不要糊涂。 到最后只有罗马人当罗马部队里面有什么千夫长百夫长，有没有？要搞清楚圣经是神的默示，但是圣经每圣经我相信都是神默示，默示嘛那个人怎么会想出一些什么东西来写呢？他人生经历过那么多东西，为什么别的不写，光写圣经里面写的这些呢？因为神默示他，让他写这些嘛。但神的默示全部都是神的意思嘛？又不是。所以呢，米甸祭司的这样一个摩西，他没有烦，摩西他也没有觉得重，是什么样？别人给他出主意，在这个地方是摩西真的觉得重，他真的觉得烦，他不想干了。我在想，下面这一段是神的意思，跟米甸祭司建议他千夫长百夫长意义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外邦祭司给他出的主意，一个是耶和华亲自告诉他你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神的做法怎么样？神的做法不是权力的问题，神的做法不是权力的问题。米甸祭司叶特罗，米甸祭司叶特罗给摩西的建议是一个权力结构的问题，但是上帝给摩西这样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让一个摩西变成七十个摩西。今天有多少人像摩西一样不觉得自己是地位，我只是一个神的仆人。所以呢，像我们今天这样讲，是讲到有个长老，一个主任牧师在里面很痛苦啊，怎么我怎么管？上帝说，好好好，这样好了，我另外再给你找十个跟你一样的人，他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你告诉我，我给你找十个主任牧师，来解决这个问题。不，十个主任牧师，他还要做十个主任牧师里面的主任牧师，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但是摩西在那里带领神的百姓不是一个地位的问题，他是一个真心要服侍主的人的问题。只要把这群百姓带好了，他就喜欢，至于说他跟七十个人共分享这个管理权，他也很喜悦。你喜悦吗？长老还有当家长老呢，主任还有主任牧师呢，天主教还有教皇呢，不是这样吗？这一套东西跟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有什么不一样？都是外邦人的权力结构。耶和华的心意乃是一个摩西变三个五个十个八个七十个，大家一起来管，把我给你的营分赐给他们，让他们跟你一起来挑担。今天多少服侍主的所谓有权柄的人愿意把他的权柄，因为在管理上管不下去了，人太多了，愿意跟别人分享这个权柄的在哪里吗？假如没有的话，只是按照这个米甸祭司一个异族外教的一个祭司的建议，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唉，神的心怎么不难过？我交通过这个地方真的发现，只有圣经的事实戳破我们宗教意识形态里面的泡沫，好让我们能够清醒。最后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事，你们要吃肉，你们吃肉是带来灾害，你同意吗？你爱满足你口腹之欲，到最后带来的是灾害，是耶和华给他们灾害呢，还是他们吃肉会带来给他们灾害？今天多少的人内心深处还在贪恋他从前在这个罪恶世界里面一切肉体享受里面的贪欲，招惹神的愤怒，还是他自己往神的愤怒里面直跑呢？我们去低头祷告。